讲师陈月刚在女儿满两岁时，终于分到了房子。虽然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，但毕竟比六家共用一个厨房的筒子楼要好多了，而且居室面积也增加了，有14平方米。
钥匙拿到手，秋慧的心气高涨，将全部的热情抛洒在了14平方米的空间里。一到星期天，秋慧就把孩子往婆家或是娘家一放，拉着丈夫去逛商店，看家具和家居装饰，回来后就兴致盎然地讲看见了什么好东西，摆在我家哪里哪里合适。然后他盘算着几年后对门邻居搬走，那个时候陈月刚的工龄和职称会前进一格，有条件独占整套房子。还没装修，秋慧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购买小物件了，布艺玩具、床罩、灯罩、台灯、工艺品、瓷器，买得陈月刚忧心忡忡，担心揭不开锅了。
何玉兰私下里和老姜说：“
哎，秋慧也不看看自己这腰包里有多少钱，房子有多大，想买这个买那个的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有个洋房别墅呢。”
哎，对了，这秋慧搬家你打算拿多少啊？
老姜这是竭尽全力想一碗水端平。哎呀，看他表现吧，我可不想拿热脸往冷屁股上贴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也别显得太偏心了。
你不懂，我偏心有偏心的道理。你看他把陈文家启蒙成了什么个样子。
咱家就他俩，你也不能差别太大。
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儿不搞什么共产主义大锅饭。再说了，秋萍他们是买房，秋慧的房子那是学校分的，不花钱，装修呢简单装装就可以了。他要非把钱往那墙上贴，我呀一分钱也不会出。
开始秋慧想把房子及家具都搞成黑白两色的，何玉兰说：“
哎呦，阴森森的，这要再放段哀乐还以为进了殡仪馆了呢。你呀要非那么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一辈子也不会进你家，切，晦气。”
秋慧有心想坚持，又觉得一个好好的方案被母亲给说得晦气了，只好作罢。虽然改了主意，但秋慧和陈月刚早达成一致意见，装修的时候坚决杜绝何玉兰插手。好在秋慧离娘家远，一个小时的车程中间还要倒车，何玉兰的手伸不了那么长，而秋慧又不如秋萍那么听话。何玉兰一问装修的事，她就闪烁其词，今儿说这样，明儿又换成另外一个样子。何玉兰禁不住打电话向陈月刚探问实情，陈月刚推说装修的事全由秋慧负责，他也不管。
秋慧要装铝门窗的事，何玉兰还是听陈灿然说的。陈灿然表达能力好，特别会学舌，是个双重小间谍，来回传话，有时候还能添油加醋。何玉兰知道从秋慧那儿是别想问出什么了，她就直接打电话给陈月刚。月刚啊，陈文家都跟我说了，铝门窗你们就不必按了吧，两间一厨的房子能住几年呢？等你评副教授那还得搬家，这个房子我看就简单的把墙刮个大白，地上铺块地板革就成了。
妈，这装铝门窗的事儿啊，秋慧只是提了一下，还没定呢。
哦，那既然还没定啊，我的意思就是不装了。铝门窗啊，中看不中用。我们单位小王他们家安的就是那铝门窗，一到冬天，那缓霜水哗哗的往下淌，把地板都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月刚，你要是由着秋慧任性子来，他一天就能把你花破产了。柴米油盐的事儿，你可以让他当家做主。你看， 装修房子这么大个事儿，你心里可得有个定数啊，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能花。我这可是为你们着想。
嗯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我会把您的意思传达给秋慧的。
陈月刚用的是官方语言，肯定是秋慧教的。哎呦，月刚啊，你傻呀，他要是能听我的，这我还跟你说什么呀？你就拿出个男人样来，不叫他往大了整。我是秋慧的亲妈，我要不是替你着想，你说我管这些个我干什么呀？
放下电话，何玉兰就后悔了，这是何苦呢？两头不落好。陈月刚100%得把自己的话跟秋慧学。对这个女婿，何玉兰有时难免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，怎么竟能让秋慧摆布成那样啊？果然，秋慧来电话了。
妈，月刚说你不同意我们装铝门窗啊？这木头窗户啊，比铝门窗好，冬天暖和还不缓霜。住咱厂的那些外国专家都喜欢木头窗户的房子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单位小王他们家装的就是铝门窗，现在呀，哎呦，都后悔死了。
何玉兰拍着自家的木头窗户，以正反两方面的证据，苦口婆心地劝着。
啊，是吗？别人喜欢不等于我喜欢，别人后悔不等于我后悔。嘿，你们这两口子是不是钱多烧的呀？非得跟我反着来是不是？我叫你跳火坑了，还是要骗你财产啊？妈，我们这装修，你想给掏点钱呀？我掏钱？哎，18岁就应该自力更生了，你现在快18的两倍了，说这话你都不嫌丢人呢你。既然你不想掏钱，那我们怎么装修你就别管了。秋萍他们装修听你的，是因为拿别人手软，我们花的是自己的血汗钱，怎么装修都心安理得。秋慧，我说你是属狼的呀，跟父母总是钱呀钱呀的，我们究竟还欠你多少钱啊？你说个数，明天下午你在市医院门口等着，我和你爸我们俩卖完血，你把钱领走就行了。 不用了啊，我自己也有血，你们卖血的钱呀去贴补秋萍吧，我受用不了。
他把电话摔了。何玉兰问老姜，
哎，你说老姜，我怎么养了两个冤家呀我。
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他有钱就让他装呗。
何玉兰还是没法放手，他就是这么个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，想管的事儿必须要管到底。秋慧兜里有多少钱他最清楚，为一个住不了几年的房子投入多年积蓄甚至负债，那是罪过，他有责任阻止他们犯罪。
星期天一早，何玉兰坐了50分钟的公共汽车来到秋慧家。筒子楼是工大的过渡房，住的都是青年教师及家属，走廊被各种杂物占据，显得极其逼仄。秋慧正拿着尿盆从屋里出来，看见何玉兰，她略感惊讶，但又不失热情，好像根本没和母亲吵过架。秋慧倒另外一只手拿尿盆，推开门。
灿然，你姥姥来了。月刚，把被子叠起来。
何玉兰被让进屋，她先揪了块手纸把门把手和自己的手擦了擦，才拿出给陈灿然买的零食。趁秋慧没在屋，她抓紧时间审陈月刚。
月刚啊，这房子装修到哪儿了？铝门窗到底安了没啊？
谁知道啊，这活儿都包出去了，秋慧管。我这儿您看，这天天上课这么忙，也没时间呢。
陈灿然嚼着米饼说，
姥姥，我妈就喜欢铝门窗，我也喜欢。
童言无忌，何玉兰不好计较， 但话里的信息值得重视。待吃过早餐后，秋慧极不情愿地领着母亲来到正在装修的新居，果然安的是铝门窗，窗户外面还搭建了一个小阳台，封闭的，弄得屋子里光线暗淡，人在里面一活动，显得鬼鬼祟祟的。两个满身尘土的工人正在量木料。
哎呀，我说秋慧呀，你这是想气死我呀你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把屋里搞得跟老鼠洞似的。你是地下工作者呀，要在这屋里印传单呢。你说这平时怎么生活呀？这费电不说吧，再把陈文家眼睛给搞坏了，还有那身体肯定得缺钙呀。搭个放杂物的窗台架子不就得了吗？非弄个封闭的，暗无天日，哎呦，这看着都恐怖。要是遇上刮风下雨掉下去，这砸着人你还得吃官司。哎呦，摊着你这样的妈，这孩子真是倒了大霉了。
何玉兰觉得用铝合金封闭的小阳台像竖起的铁笼子，把里面的人变成困兽，非常不吉利。电锯声响起来了，秋慧把要反驳的话咽了回去。阳台当然得要，秋慧觉得一个家没有阳台就没有了浪漫。她一直憧憬那样的情景，夫妻坐在阳台的躺椅上看夕阳西下，小桌上放着两杯冒着热气的咖啡。窗户是放飞想象的地方，他最不能忍受往窗外望去，只看见窗台架子上的酱缸和拖布。秋慧示意工人把电锯关掉。
妈，你看呢，这阳台已经装上了，马后炮的意见就不要再发表了，就是拆下来人家也不给退钱呀，而且还得多花钱。我装修房子你不掏钱我没意见，但是上我家来指手画脚可不行啊。江秋慧，就凭我是你妈这一点，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上我都有权指点你啊！你结婚以前那都是我在养你，这笔钱装修十个房子都够了。
两个工人幸灾乐祸地看着母女俩。
行行行，哎，我说你们别光看热闹，帮我把厨房量一下，看需要多少瓷砖。
秋慧对两个工人说，这是临时想出的主意。他曾经打算装修厨房，但对门邻居不配合，不想为两家共用的厨房投资，连抽油烟机都坚决不安。这样一来，秋慧从根本上放弃了装修厨房的打算，他指挥工人测量厨房，纯粹只是为了好好气气母亲。何玉兰冲准备去厨房的工人大吼道：
你们别听他的啊！别说这装修钱我一分不给你们，江秋慧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敢铺瓷砖， 我就敢雇人一片挨一片的给你砸碎了，你给我试试你。哟，你要是想练臂力啊，就到江秋平他们家砸去，反正那不是你出的钱吗？
秋慧面带微笑地说：
好，又不是秋平惹我生气，我为什么要砸他们家呀？江秋慧，你白活了，一点当姐姐的样都没有，总是瞅着妹妹好眼红。我向着秋平啊，我也没错，他就是比你知道心疼爹妈，也从来没跟我顶过嘴。他是吃你的太多，嘴软了吧？
秋慧撇下气急败坏的母亲，走了。新居起火那天，秋慧在饭店办了八桌酒席，娘家人和婆家人悉数到齐，占了一桌，另外七桌全是他的朋友和同事。秋慧不光是贪图热闹，这么多年随出的礼份子也有不小的数目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回收一下。相对于秋慧的轰轰烈烈，陈月刚低调很多，他没通知任何人。到场的一对同学夫妇是邻居，主动来的。高校跟地方的风气不一样，人情往来疏淡， 其实倒免去了很多麻烦。
在秋慧和陈月刚的再三邀请下，何玉兰终究拗不过似的答应出席他们的搬家宴。虽然对女儿心怀不满，何玉兰还是拿出了500块钱。在家里包这500块钱的时候，她的心在隐隐作痛。何玉兰手捂左胸，一个劲儿地跟丈夫说：“哎呦，老姜啊，我这就当是被打劫了吧，而且是坐在家里被打劫的。”
她的样子很像是发誓。这天晚上，何玉兰穿了件真丝短袖衫，深蓝色暗花，裤子的蓝比衬衫更深一度，纱料的，很有悬垂感。为了避免太素，她在衣服上别了个金光闪闪的胸针。这身行头是何玉兰早就准备好的，强忍欲望只等到今天才穿。她还特地去美发厅做了头发。对着镜子，何玉兰觉得自己不输于任何一个中老年女电影明星。果然到了酒席上，女来宾们都过来夸她漂亮，会打扮。秋慧佯装妒忌地对母亲说：“
你看，你把我的风头全抢去了。”
何玉兰心花怒放，眼前的大女儿也美好起来。
秋萍终于逮着卡拉 OK 的机会，酒席还没开始，她就一首接一首地唱。酒过三巡，来宾们的演唱热情高涨起来，纷纷上台一亮歌喉。秋萍被迫排队，半天轮不上一首歌，干着急，于是见缝插针，不管谁独唱，她都拿着一支麦克风在旁边伴唱。秋慧的一个男同事邀秋萍同唱《在雨中》，那个男同志处于酒后兴奋状态，按歌词的内容加动作，唱到在夜里我吻过你时，他象征性做了个亲吻的动作，引来一片起哄之声。何玉兰禁不住看了看朱俊松，女婿的脸色明显有些难看了。从两个女儿上幼儿园开始，何玉兰就按照淑女的标准来塑造她们，可是收效甚微。秋慧早已经走向另一极端，秋萍平时举止还算文静，可这一拿起麦克风，酒精含量便超标，至少是个微醺状态。
趁着秋萍抽空下台吃菜的机会，何玉兰轻声告诉小女儿：“
别唱了，赶紧吃两口回家吧，我看俊松啊好像不高兴了。”
秋萍满不在乎地说：“
他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可得唱够了再回去。”秋萍，你是把那麦克风当成手枪了，只要一握上胆子就特别大。那怎么了？我唱歌犯法呀？
秋萍又上了台。
秋慧带着几样不值钱的礼物来到了何玉兰面前评头论足，而后来何玉兰才发现，这几样东西是秋萍两口子送给秋慧的。